我们读了到第十一章哈，昨天我们到第八章第一节是七个印打开了啊，那个蜜蜂的小书卷嘛，应该是天主的奥秘的计划了。然后慢慢打开以后呢，就开始就展现书卷的内容。这七个号角所表达的一个是那个书上里面所启示的。那么教会和基督徒相信者会受到很多的迫害，这边以这个灾难来表示嘛。那么这边注意到在这个第九章的第四节说哈，那么那些额上盖有天主印号的人不会被伤害啊，所以你相信的人，但是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不会被这个苦难折磨，是他最终怎么样必然会得到这一个天主的救援。然后这边就整个谈就是一些各种灾难，每一个灾难当中发生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我们容易明白的地方。比如说在第六个号角开始出现战争，那个结局呢，第二十节啊，第九章二十节说怎么样，他们还没有悔改，还是什么朝拜偶像，就是在罗马的皇帝迫害的时候，就看见大家逼迫大家去朝拜偶像或神明嘛。那这些人很多人他们就被杀害，这些是背叛教会的人，他们还是没有悔改，还继续的做这些外邦神明的事情。那这些来执行这一些天主的好像惩罚的一个蝎子啊、蝗虫啊怎么样，叫做这个阿巴东嘛，在第九章的十一节，阿巴东这是希伯来文，我现在叫阿波龙，意思是毁灭者了，就是把一切的事不符合不遵守天主旨意的要得到毁灭。但我们当然知道很多好人也被杀害了嘛，那这边谈就是那些盖上印记当时最终的啊，最终的结局他们会得到天主的救援。我们看见这一段就是不断的要报告各种的困难灾祸，这应该是谈的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对于这个教会的迫害。那有一些呢怎么样，就是有一些见证人他们是可以坚持到底，甚至于因着坚持被杀害，是第十一章所讲的两个见证。看起来我们说有点像这个旧约的梅瑟跟厄利亚一样，但其实应该就是一般的就是教会的那些真正坚持信仰的人嘛。那第十章一个小书啊，这个小书很有趣啊，这个吞下去对不对，吞下去怎么样，就是在口中甘甜如蜜，肚子里面就苦了，就表示这个天主的话是容易让人真正的喜欢，但是呢在要坚持下去呢不容易。那这个吞小书的这一个图像其实在厄泽克先生读过一次啊，第三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一样的内容，所以这很容易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用了这个旧约的那些习惯的图像，对圣经熟悉，他们懂得这些这边所谈的一些暗示的，不能够用直接的语言表达的，就是用这些暗示的符号，他们所熟悉的。好，然后最后是我们看见第七个号角一响之后怎么样，就出现了天主的安慰。就我们可以看见，就是这个七个封印打开以后呢，这个天主的启示就揭露什么，教会会受到迫害。但是呢，遭受迫害时，那些坚持于信仰的人呢，天主也会给他们力量，让他们可以坚持到底，甚至呢，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安慰。但最终的安慰是什么？他们知道什么？那个在宝座上的那个第四章那个宝座上的天主旁边那一位，对不对？被宰杀的羔羊，脖子带着那个血的，那么他已经战胜了一切，所以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。当第七个号角一响时呢，就开始是安慰了，就不再是那个宣告那个苦了。所以就是简单讲，坚持到底，到最后，当最后的结局第七个圆满嘛，啊，就对其最后真正的发生的时候怎么？最后是天主必然会打败这一切。所以在第最后结尾十一章的十九节怎么样？天主的圣殿敞开了，约柜也显露出来了，大家可以怎么直接的？看见天主，所以他真正表达的还是让那一些受迫害的。那么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，就直接受到罗马皇帝以及为罗马皇帝执行任务的罗马兵士、各地的地方官员他们的迫害。 包含，当然包含什么那些外邦神明的信仰者他们的迫害，但是呢教会这些信仰者在头上盖了印的那些人，他们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最终怎么样，天主会胜利的，因为羔羊已经胜利了啊，就是很简单，这个到第十一章，我们这很多细节，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跟各位说每一个图像的表达。这边我们大概不用去费太多的时间了。那我们明天可以看到这第十二章，就可以再一次看见什么？那么在这样的世上的这一些困难当中呢，那么天上的神会保护他的子民，说世间的权势是指罗马的帝国，然后呢天主子民代表天上，当然是以教会做象征的，这边可以马上看见这个最根本的那个女性那个圣母要出现，我们明天从十二章继续哈。愿光荣归于父
及子及圣神，
起初如何今日亦然，你知道永远啊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好，谢谢。